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指出，海地暴力频传，每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无家可归。彭博专栏指出，北京的真正目标在于台北而非马尼拉。前太平洋司令部将领表示，环太平洋军演意义重大。不满迷你影集曝光裸照，拜登支持亨特怒告福克斯新闻。飓风贝罗直扑加勒比海，威力增强为最高5级风暴。俄罗斯大使表示，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日内解决。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该联合国儿童基金每礼拜一提出的警告，由于海地帮派示弱暴力频传，平均每分钟就有一名儿童流离失所，目前已经有约300,000名儿童受到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海地因暴力被迫离家的600,000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儿童，尤其是首都太子港的问题特别严重，当地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帮派控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报告中指出，自3月以来，海地境内流离失所儿童的数量估计增加了 60%， 相当于每分钟就增加一名儿童。这个是武装团体持续造成暴力问题的后果，而海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帮派暴力问题困扰。今年2月底情况开始急剧恶化，武装团体在太子港发动协同攻击，宣称他们想推翻当时的总理亨利。目前由肯亚率领的警察队伍上个月终于抵达海地，执行期待已久的国际任务，以帮助稳定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国家。根据彭博专栏作家雅斯雅尼礼拜一撰文指出，菲律宾正在两条战线上同北京作战，一个是南海，另一个是台湾问题成为美国代理人，而联手对付北京可以协助两个较小的参与方对抗一个更强大的对手，他们命运密不可分。雅斯雅尼指出，单从地理角度来看，中共侵犯台湾就会对马尼拉造成严重影响，很多菲律宾岛聚距离台湾不到100公里，台湾与菲律宾都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亦就是太平洋上一连串对华府友好的政府。雅斯雅尼在文中指，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席马拉雅最近造访马尼拉时说，台湾才是真正的优先要务，这个是他们尚未打完的内战，菲律宾对他们来说是次要的，他们正在做的是向其他国家传递一个讯息，不要遵循菲律宾制度，因为我们将这样作出回应。这个是中共对其他国家的标准恐吓和胁迫手段之一。礼拜一，美国退役空军中将、前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李弗向中央社表示，环太平洋演习绝对不是一场show。他提到，台湾的重要性在于他是采取自由开放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典范。72岁的李弗军旅生涯长达33年，曾经是 F-16 战斗机飞行员，退役之前是一名中将。他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今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共有29国参与，创下历年最大规模。李弗指出，这一场多国参与的联合演习是国与国之间实质合作的机会，针对可能面对的挑战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但近期有分析家提出，中共能够在短时间内攻占台湾，李弗反驳这样的讲法。他表示，任何人抱持台湾可以轻易拿下的看法，都要先去看看历史，了解台湾的地形地貌，认识台湾人民。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打消这个念头。根据礼拜一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正在控告福克斯新闻频道，因为这个频道在一部迷你电影中公开他的裸照，相当于一场情色报复。 呢部共有六集嘅《亨特·拜登嘅审判》，2022年喺媒体大亨麦多克家旗下嘅保守派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线上平台福克斯国家网开始播映。控告书指出，呢出剧集放上亨特嘅相片，出现佢嘅裸照或佢暴露私密部位性行为嘅画面。福克斯将呢啲私密图像作为娱乐节目嘅一部分，对数以百万计观众发布同传播，目的系要羞辱、骚扰、激嬲同惊吓亨特，以破坏佢嘅名声。而呢啲相片系嚟自亨特嘅笔记本电脑，佢因为攞去维修店维修，但一直放喺店铺入边冇攞翻嚟，之后电脑入边嘅资料外流，先至成为政治反对派嘅攻击素材。在飓风贝罗夹大强风暴雨横扫加勒比海东南部多座岛聚之后，礼拜一晚间已经升级为最高强度的五级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贝罗是大西洋历来最早形成的五级飓风，已经发展成一个潜在灾难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260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礼拜一凌晨，加勒比海国家格瑞那达的卡瑞亚可岛受到贝罗极其危险的眼墙直接袭击，当时持续风速高达240公里。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包括圣文森及格瑞那丁在内，附近岛聚亦经历灾难性强风和威胁性命的暴潮。圣文森和格瑞那丁总理龚萨福在记者会上说，只是半个钟头内，卡瑞亚可岛就被夷为平地，我们尚未脱离险境。并指出，目前虽然尚未传出伤亡通报，但亦无法确定冇人罹难。针对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经常表示，如果他重返白宫，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对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济亚礼拜一在被问到此事时表示，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日内解决。据路透社指出，川普过去曾经讲，如果美国有一位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尊重，一位真正的总统，俄罗斯就不会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川普上个礼拜与现任总统拜登辩论时亦说，在我当选后，在1月20号就职前，我会解决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战争，并在我上任之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济亚礼拜一在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7月轮值主席国的记者会上说，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日内解决。不过，虽然俄罗斯试图淡化，美国大选结果仍然对俄罗斯至关重要，因为那个将会决定华府会有几大程度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并提供美国的先进武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斯托尔滕贝格说，扩大北约的伙伴关系对中共施压。佛罗里达州德州社会法案，最高法院驳回下级法院重审。美国欧洲司令部担忧综合因素增加威胁。美议员致函哈佛要求解释学生抗议中共被带走事件。北韩电视台改用俄卫星传输信号，南韩话增加监控难度。挪威阻止出售北极私有土地，防止落入中共手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约高峰会预定7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召开前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表示，这次峰会主要议题包括乌克兰问题、北约的阻吓力和防卫对策，以及加强与日、韩、澳和纽西兰等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尤其在军备管制、技术开发、网络攻击对策等方面。他强调，北约并未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但中共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俄罗斯是乌克兰的战士， 依赖中共提供最新技术和电子设备，令俄罗斯可以制造无人机和导弹。斯托尔滕贝格直言，中共正在煽动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为加强对中共施压并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有必要扩大北约与日韩澳以及纽西兰四国的伙伴关系。曾任挪威总理的斯托尔滕贝格由2014年起担任北约秘书长，预定今年10月卸任。新任北约秘书长是荷兰总理吕达。美国最高法院7月1号裁定将两宗案件发回下级法院重审。这两宗案件是有关德州或佛罗里达州监管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审核政策法律。最高法院从而回避了对两项州法律的合法性直接作出裁决。这两项2021年颁布的法律分别授权德州和佛罗里达州政府监管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做法，但这些法律受到了两个科技行业组织的挑战，包括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协会和线上企业行业协会网络选择。协会成员中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Alphabet 旗下拥有 YouTube 的谷歌公司等。虽然这两宗案件都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网络言论的交汇点问题，但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和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此前就阻止或支持佛罗里达州和德州这两项相似的法律作出了相反的裁决。欧洲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和人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名美国国防官员7月1号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欧洲司令部各军事设施已经升至查理级部队防护状态，这个意味着可能遭受某种攻击。美国欧洲司令部礼拜一的声明指出，我们提高警惕并不针对任何单一威胁，而是出于对综合因素的担忧，例如欧洲杯和奥运会等正在进行或即将举行的大型公共论坛，以及潜在不良行为人对欧洲不同的非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的威胁正在增加。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r Future 上个月发布报告警告说，尽管网络攻击的高风险，巴黎奥运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是可能的恐怖攻击。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7月1号致函哈佛大学校长，要求尽快就4月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中学生受到骚扰和被强行带走的事件作出解释，并提供相关报告。穆勒纳尔在信中说，这种事件引发了关于中共政府可能进行跨国镇压以及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参与中共政府纵容的对批评者的骚扰和恐吓行为的严重质疑。穆勒纳尔在信中引用了美国之音对该事件的报道，指出自2009年以来，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激增，中共当局亦加大了监控、控制和操纵的力度。中共政府经常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 等学生组织进行统战工作。中共控制的学生协会，例如 CSSA 出现在至少150间美国大学校园中。据报道， CSSA 从中共驻外使馆获得活动经费和指导，该组织的成员曾经骚扰和恐吓公开批评中共的中国留学生。南韩统一部礼拜一表示，平壤已经舍弃原本惯用的中国卫星，改用俄罗斯卫星来传输北韩国家电视台的广播信号。此举对首尔政府机关和媒体的监控工作构成重大挑战。不愿意透露声明的南韩卫星天线服务供应商告诉路透社知，北韩国营中央电视台的信号已经改为透过俄罗斯卫星 Express 103进行传输，以取代中国的中星12号卫星。南韩政府机构和媒体都将北韩中央电视台视为重要信息来源。 该台的内容通常高度政治化，而且经刻意设计。统一部官员表示，北韩已经停用既有的中国卫星服务，并改用俄罗斯卫星传输信号，但是南韩部分地区的卫星通讯接收能力有限。他亦强调，当局正在设法解决相关技术问题。挪威政府阻止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最后一块私有土地的出售，以防止被中国买家收购。这块名为 Sørvágur 的地产面积为60平方公里，位于斯瓦尔巴群岛西南的偏远地区，有兴趣的买家用3亿欧元，大约3亿2600万美元就可以买到这块地。斯瓦尔巴群岛是挪威最北界的国土范围，位于北极地区。这个地区近年来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热点，而充于保护本国主权的挪威并不希望这个财产落入外国手中。挪威政府7月1日表示，根据国家安全法，潜在的出售需要获得国家批准。2016年，挪威政府斥资3350万欧元收购了斯瓦尔巴群岛的倒数第二块私有土地。据报道，这块土地同样亦受到了中国投资者的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